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三方面来看上帝的旨意。第一，是上帝的最高旨意，从起初到永恒都可以看到上帝的目的在其中，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清楚分辨。第二是，上帝在圣经里向我们启示有关上帝道德方面的旨意，透过圣经帮助我们做决定。第三是上帝个别的旨意，这个部分呢，常常是我们最感困惑的。在每一天所做的决定中，有些是圣经里没有直接涵括在内的。你本来也许会很满意某一项决定，但有的时候却又觉得不大有把握。这些感觉对我们所做的决定会有多大影响呢？接下来三位来宾将要谈到一个人心里感觉平安或是不平安到底与上帝的旨意有没有关系。
不久之前，我曾经跟一位基督徒姐妹谈话，那个时候她即将与一位非基督徒要结婚，而这位新郎啊，他在两个月前才刚从监狱出来。说起来这实在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而且那位姐妹的朋友们也有同样的看法。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她也不该跟外邦人结婚的，但是这位姐妹却说，上帝给我内心的平安，我相信这是可以做的事，而且我也准备要这么做了。我不知道两位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类的论调。
当然听过。我一位朋友啊，要和他结婚30年的妻子离婚，而他竟然说我觉得很平安。你知道吗，为这件事啊，我和他争论了老半天，可是最后呢，他还是说我知道啊，可是我觉得很平安，而且我相信这是上帝给我的平安。
听完了这两个例子当中的说辞，我倒觉得这些人是误用了圣经的原则，而给自己一个说谎的借口。我看你们想想看啊，这位姐妹怎么可能在嫁给非基督教徒的时候还说她的内心平安是来自上帝呢？因为这种做法明显就是违反了圣经的准则嘛。
可是啊，当人们做这样的陈述的时候，他可就把你的嘴给堵住了。
是啊，你怎么可能跟有这种想法的人去做争论呢？
对，如果他认为上帝真的是站在他那一边，而且也确实给了他平安，这个时候我想我们还是少说为妙。因为很可能有些事是我们所不明白的，因此如果我们妄加批评的话可能会有错，对不对？
人们之所以会用平安啊来给自己的行为找一些借口，主要是有一段经文在乍看之下好像是这个意思。那这段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3章15节，保罗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好，所以人们就把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这句话里面做主这个两个字当成了圣旨了。其实这样想啊是有问题的。比方说你参加一场球赛，你沿着球场的边线跑，哎，一不小心你跑到了场外，这时候裁判就会鸣笛表示你已经出界了。那个时候如果在你心中是由平安来做裁判，而你自己觉得十分平安，当然就不会有裁判吹哨子说你犯规了，所以你便会觉得这种决定是得到了上帝的同意啊。所以我们这样想的话，你就知道这段经节是这样被人误用了。
所以你是不是说做主这种做裁判的想法必须要回到圣经上的原意，对不对？
一点都不错，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去看看这段经文的原意，
那么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去解决这种争论吗？
那当然了。说到了主审啊，就是裁判，主审这个词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做主。而且做主这两个字听起来感觉很好，所以当你用这个字眼的时候啊，你就好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到山谷就一定会有回音，那自己也觉得很有把握，
可不是吗？
不过在这里我要再三强调的是，读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上下文，如果你只是这个断章取义截取其中一个字句，那就成为一种借口了。
他们正谈到内心的平安是否代表来自上帝的印证，因此我们便能做成正确的决定。哥罗西书第3章说，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但是对照前后文，真的是说人们只要心中有平安就表示符合了上帝的旨意吗？
我们仔细的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就会了解到作者并不是在谈做决定的事情，他其实说的是 基督徒与人相处的道理。
的确，这是很清楚的。
我们再来看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那里说，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所以像这样子看来，好像是在说和平相处咯。
不错，这是说到存在我们内心的平安或不平安。在我们基督徒之中有平安，是由于我们体贴仁慈的特质，使我们不制造冲突，而只有和平，不产生仇恨，而是以爱来彼此的包容。结果这节经文就常常被单独的引用了，不但成为人们讲论到基督徒应该如何与别人交往，而且也被应用到做任何决定的这部分。
其实当我读到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我觉得作者应该是关心信徒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才对。
不错，我们看第十六节哈，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所以这样看的话，整个经文很清楚的其实是在谈信徒往来的关系。
有没有可能这是保罗临时插入的句子啊？也就是说，是不是保罗在想，现在虽然是在谈关系的问题，但也可以谈谈做决定的问题呢？那么在心中做主这句话的用处就太大了。
是啊，当然我们也说可能啊，只是我实在看不出保罗有这种临时插话的用意啊。有些人的确他希望如此啊，因为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经文来支持他们所做的决定。他们想，既然经文说决定后的感觉很平安，那么这个决定一定就是最好的了。
哎，不过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不知道有多少的决定都是在心里觉得很平安这个基础上做成的。所以我也相信啊，上帝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心里觉得平安，我们就会认为这是圣灵在引导我们。
话是没有错哈，不过我认为我们会依据任何一个基础来做决定，不管这个基础是不是可靠，那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当然我们一生当中要做出各种的决定，而且觉得很平安啊。尤其你本来是犹豫不决的，最后做了决定之后，你会得到一种平安，因为你一定要处理内心的那种混乱啊。等到这个混乱平息之后，你就对自己说，这是圣灵的带领。可是我不认为圣经会同意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
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曾经说到说有位基督徒姐妹要跟非基督徒结婚的事，我想那应该是蛮好的一个例子啊。
对，
所以我觉得那是有关一生的决定，而他却被一种谎言所误导了，误以为只要心里觉得平安就足以证明是上帝的旨意。
可是如果做了决定却感觉到不平安，这总不太对吧？
当然心中不安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嘛。不过有一些担心其实是好的，比如前面所谈到的那位姐妹啊，其实她更应该深入的去了解是否心中真的感到平安。
哎，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对，如果那位姐妹觉得不安的话，她就会去找寻更多的咨商和辅导才对。
其实一些不安或忧虑啊，在某些方面来说其实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比如我们不顺服上帝而感觉有一些不安，这个时候的不安反而是一件好事。
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哦，在他不平安的情况之下，他竟然觉得平安，那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约拿了。约拿他搭乘的船在一个可怕的暴风雨当中，本来应该觉得不安的，但是他却睡着了。
是啊，我们都知道上帝原来是命令他到尼尼微城去的，他本来应该搭乘往东北方向的船，但是他却故意搭了一艘往西行驶的船。如果说到有人敢违抗上帝直接命令的事，那就是约拿了。船上那些不信上帝的水手们都被暴风雨所惊醒了，非常的害怕，但是约拿竟然在舱底沉睡。你或许会说，哇，真了不起，你看他可真平安
啊。对啊，从这一个例子来看，平安可不一定是代表着上帝的旨意喽。
哎，不过话又说回来，有平安还是好的，你总不能说平安是毫无价值的吧。
那当然了，平安当然要比焦虑不安要好。虽然有些人的性格就是如此啊，当他们做了决定之后仍然不放心，那自然的就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安。这种人就算是做了决定之后仍然放不下心，而且在每一个决定之前他们会需要更多的事实来帮助他。那当一个人觉得可以做决定的时候啊，那些人呢，他仍然需要等更多的资讯他才能下决定。
所以他们就是那一种要有十足的把握之后才做决定的人。
有些人就是这样，虽然他们已经有了九成的把握，但是对自己所做的决定仍然会有不安的感觉。我想这可能跟人的个性有关吧。刚才我们谈到约拿是一个抗拒上帝的命令却依然觉得有平安的人，那我们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是我们所知道顺服上帝旨意的最好的例子。主耶稣来为世人的罪受死，我们看到他在克西马尼园汗如血滴般的流下，在希伯来书也这样说，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如果你在主耶稣祷告的那一刻与他同在的话，你一定会想，哇，他只不过是在祷告就这样的大声痛哭，要是真正的危机发生的时候那他怎么办呢？反而是在一旁熟睡的三个门徒什么都不怕。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啊，那三个门徒都是很平安的样子。
不过主耶稣虽然有挣扎，但是最后他还是得到了平安。因为你看主耶稣他最后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主耶稣一定经历到上帝所赐的平安。
如果当你做决定的时候能够很有把握地说，这正是我要运用圣经原则的时候，这正是上帝呼召我要做的事，虽然可能很困难，也不是我心里面所喜欢做的，但既然是上帝呼召我去做的，我就决定要做成这事，这时候你心中就可以拥有平安。
对极了，所以凡是出于上帝的平安肯定是好的，而要如何确知这是不是出于上帝，那就要仔细的查考经文了，对不对？如果没有和圣经的原则相对照就直接宣称自己有平安，我觉得这种平安非常的危险。
所以各位要注意了，单单有平安并不能够保证这就是上帝要你做的事。最好的平安是当你研读圣经，把上帝的话运用在你的情况上，相信上帝所启示的真理用在你的决定当中，这是上帝要你做的决定。那经过了这样的过程，你所得到的平安就可以说是由上帝而来的。
三位来宾提醒我们，不能够单靠平安的感觉就认为我们的决定是符合上帝的旨意。不过如果心中有平安不是我们做决定的唯一凭据，你是否曾听过用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儿就代表什么意思这样的方式来决定是否是上帝的旨意？你知道这所代表的意义吗？在下一节的讨论中，来宾将举一个实例作为说明。
几年前在我担任丹佛神学院院长的时候，我跟一位学生谈话，我问他，哎，你圣诞节要怎么过呀？他说他考虑要去滑雪。于是我就问他，那他根据什么来决定要不要去滑雪呢？他说他已经做好了一种假设的情况，他说他祷告，如果他的爸爸寄钱给他的话，那么他就知道这是上帝要他去滑雪了，是上帝的旨意。相反的，如果他的爸爸没有寄钱来，那他自己也付不起，所以他就知道，上帝的旨意就是不要他去滑雪，意就是不要他去滑雪，意就是。